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节2024年3月29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克林维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33.25赫以及本台的网站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 Indonesia。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30。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总统针对于六月完成相关 Freeport 60%所有权的谈判。经济统筹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共持持世界总理有市场的54%。外交部继续努力为印度尼西亚总理有商品寻找潜在的市场。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针对在2024年6月之前完成关于 Freeport Indonesia 有限公司61%政府股权的谈判，总统在参加印度尼西亚佛教学生协会第12届代表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的。周四，佐科维多多总统表示相信，在与 Freeport Indonesia 有限公司的谈判达成共识以后，可以实现61%的股权。除此之外，政府还正在完成关于实施矿产和煤炭开采业务活动的2021年第96号政府条例的修订。总统在 Hikmah Budi 国会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国家在矿业公司 Freeport 的特股比例最初仅为 9%。 2018年印度尼西亚正式接受 Freeport 有限公司51%股权，只成为 Freeport 第一大股东。总统说，控制这些股份使国家收入增加了公司收入的70%。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埃朗格哈达多表示，印度尼西亚控制之世界总理有出口的54%。他解释说，2023年印度尼西亚总理有总产量达到5600万吨，实际出口量将达到 而减六百三十三万吨。引述安大的报道，阿朗格州是在雅加达举行的2019年至2024年各支系中立由中支援国家行动计划国家协会会议上转达了此次信息。阿朗格表示，中立油是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商品。去年中立油出口额达到 284.5 亿立吨，接近非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额的 12%。 除此之外，中立油工业直接和间接为1620万人的劳动力做出了贡献。此外，经济统筹部长埃朗格·哈达特解释说，他方继续发展中立油下游，不仅集中于出口原材料，还生产更高价值的产品。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2019年至2024年的持续中立油中支援国家行动计划国家协调会议上，外交部美洲和澳洲十四长乌马哈迪表示，目前外交部仍在积极寻找潜在市场作为印度尼西亚中立油出口的目的地。目前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正试图瞄准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潜在的地区。原因，安大拉通讯社报道，欧盟嘴令监管政策使欧洲地区中立油商品贸易受阻的主要原因的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与欧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显然进程也是阻碍中立油向欧洲出口的另一个因素。此前，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总干事 Jadmiko Briswijaksono 表示，印度尼西亚仍然在争取在第十七轮印度尼西亚澳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中就农业、贸易和制造业达成协议。2023年印度尼西亚中立油实现出口量将达到2633万吨。联合特遣部队以武令指挥官 Colin Matthews 加拿大海军上帅于3月17日至28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这访问作为海上联合部队的一部分。海上联合部队是一个多国还是伙伴关系，旨在打击公海上的非法非国家行为时，并促进覆盖世界最重要航道的大约830万平方公里国际水域的安全、稳定和荣誉。与此同时，联合特遣部队以武令的人物是通过消除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来促进海洋环境的安全与稳定。3月28日周四，在加拿大驻雅加达大使馆 Colin Matthew 表示，他的访问是联合特遣部队和印度尼西亚海军之间讨论的延续，旨在加强关系并推进共同目标。通过此次访问，还强调了根据加拿大的印太战略的事实，促进地区和平、复原力和安全的共同承诺。印度尼西亚政府即将在2024年5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世界水论坛时，在大巴南先开始第一家水博物馆。该博物馆已经在国际水博物馆网络上注册。3月18日，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水资源部专家 Firdaus Ali 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该博物馆将于2023年开始展示位于班加尔安雅尔村班雅尔桑古兰地区的苏巴博物馆区周围，占地6公顷。Firdaus 表示，大巴南的水博物馆是2024年世界水论坛代表团参观的地点之一，还有巴厘岛的水源之一及巴杜尔湖。第十届世界水论坛将于2024年5月18日至24日在巴厘岛举行，主题为水促进共同荣誉。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摩托车协会将于2024年期间在印度尼西亚多个地区举办多项国内和国际锦标赛。因此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在其周日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印度尼西亚摩托车协会主席 Bambang Susatyo 表示，实际的锦标赛包括曼达利卡赛车系列赛、全国锦标赛、印度尼西亚深度赛车运动系列赛、全国变装锦标赛、印度尼西亚 E-Shock Rock 环全国锦标赛、非 Mini GP 印度尼西亚系列赛或者迎接 Moto GP、Aqua Bike 印度尼西亚全国锦标赛、2023年 Aqua Bike 世界锦标赛以及各种其他骑车赛事，迎接今年年底举行的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全国水上摩托车锦标赛将在北苏门答腊多巴湖和苏拉威西岛等等多个地区举行。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正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以色列 GCC 及加沙地带。自今年十一月初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表现出阻止这场以夺走三万二千多名巴勒斯坦人生命的宗族灭绝的意图。斋月期间，大多数加沙穆斯林居民受灾，以色列军队居西西及加沙地带。以色列军队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停火呼吁，继续施炸加沙地区。过去两天，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的导弹袭击和爆火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了，多人受伤了。以色列坦克甚至在加沙城以西的西法医疗中心周围开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会见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在内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表示，他的军事行动旨在向哈马斯亚内塔尼亚胡偏正，只是为了释放在加沙地带被扣押的人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导致了至少 85% 的人口饮食物、清洁水和药品短缺而调离，与此同时，非地10%的流失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到损坏或者摧毁。以色列将以释放被哈马斯俘虏的公民为借口，继续袭击加沙地带。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的军事袭击将给巴勒斯坦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造成更多的伤亡和痛苦。国际社会经常呼吁停止袭击，但以色列无视，希望在斋月结束之前，以色列领导人心中能通现出人性的意识，是加沙地带正在进行的宗族灭绝立即停止。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3月29号，是印度尼西亚汽油日。每年3月29号，汽油节和邮票收藏者都会纪念庆祝印度尼西亚汽油日。这个日期指的是1922年3月29号在巴达维亚，现在雅加达成立了一个名为 Boss 和 First Miller's Club Batavia 的汽油俱乐部。印尼独立后，该协会独自更名的，这次1985年更名为印尼汽油家协会。2006年在亚太汽油联合会高层会议期间，3月27号被宣布为印度尼西亚汽油日。 金秀贝又然后到了1974年3月29号时，中国兵马俑被发现。兵马俑是清朝专卷子兼中国第一皇帝兼始皇的陵墓群中的以色列兵马俑雕像。1974年3月29号，在中国山西省西安市的一间农民发现，在地下大约8000寸正大小的乌石雕像，以及数百辆战车和骑兵的，它们摆列在地下。一间农民在金石荒陵墓群的东边打了一口坑，对现场进行了解体的公务。现在金子黄陵墓群已成为旅游的景点。接着朋友，最后到了1999年3月29号时，印度发生地震，造成130人死亡。1999年3月29号，印度乌达拉干查莫里地区发生里者6.6级地震，这次地震被距离为90多年来喜马拉雅山路发生的最强地震。据报道，原则巴基斯坦拉霍雷都有震感，地震共造成1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万间房屋受损。据报道，在隔离震中最近的扎莫里区，该湿地波上的几乎所有房屋和商店都被摧毁。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an datang hari mulut dikunci, kata tak ada lagi. Akan tiba masa tak ada suara.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我们每天在 Indonesia 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柯林维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五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 Indonesia。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62821238121130。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协助在老挝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会议提供的培训。印度尼西亚通过财政部和印度尼西亚国际开发署与老挝财政部合作，组织了一个培训项目，为第十一届东盟财长和银行行长会议做准备，会议将于2024年4月在老挝琅勃拉邦举行。培训的目的是提高联络官和支援人员的能力和准备情况。3月26日星期二，在安达拉新闻收到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财政部财政政策局公共信息和传播科主任 Endang Larasati 解释说，培训是印度尼西亚和老挝政府之间成官合作协议的事实，以及这一培训将加强联合官和支援人员的能力。他们将在东盟财长和银行行长会议期间协助代表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援助也表明印度尼西亚承诺支持老挝担任主席。培训课程由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高级外交官提供便利，重点是转授确保特派团有效执行人物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智能。走过35名多学生深入了解将联络官的职责、外交礼仪和有效沟通策略等等。此外，还举行了由正担任2022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2023年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分享会。印度尼西亚驻老挝大使馆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协调工作，确保在老挝妄想的培训工作顺利开展。老挝财政部对外财政司副司长安甘萨的蒙坎对老挝和印度尼西亚在此次培训项目中的合作表示赞赏。老挝财政部还期待值未来与印尼财政部和印度尼西亚国际开发署合作，主办4月的东盟财政论坛和2024年6月的东盟财政和卫生部长会议。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da sajadah sampai ke tepi kuburan hamba, kuburan hamba bila mati. Ada sajadah panjang terbentang, hamba tunduk dan sujud. Mencari rezeki, mencari ilmu, mengukur jalanan seharian. Begitu terdengar suara azan, kembali tersungkur hamba. Ada sajadah panjang terbentang, hamba tunduk dan ruku, hamba sujud tak lepas kening hamba, mengingat di kau sepenuhnya.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中爪哇。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萨卡东高白杜萨兰金城市，请欣赏。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萨卡东高白杜萨兰金城市。 在简王宗教啊上本有 Master 宗教之旅中，我们推荐您参观萨卡东尔美杜萨兰清真寺。萨卡东尔美杜萨兰清真寺是宗教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管理及创建历史的一个版本中，这座清真寺始建于公元1288年。这意味着这座清真寺是在公元1293年满族波伊王国出现之间建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萨卡东尔清真寺位于本尤马斯即王恩街道吉嘎嘎村的一个尊山环抱的山谷中。萨卡东尔清真寺的日尊约为12×18米，使用了大量的木质材料，阿丹有棕榈纤维的墙。这座清真寺被命名为萨卡东尔，因为它只有一根柱子，这根支柱位于清真寺建筑的中间，中间有四个翼，这时它看起来像一个图腾。同时支柱底部采用玻璃保护，以保护包含清真寺装件年份的部分。浮在沙卡或竹子上的四个翅膀像整只无神朝拜啪啪的火，象征火、风、水和土地四个祭典。沙卡同盖还象征着活着的人必须像阿里一样整直，不歪曲，不调皮，不说谎。不仅如此，四方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必须保持平衡。萨卡东尔清真寺也有基督体的美丽。清真寺的阿訇布袋印尼常用的透金，通常使用白剂或古比亚，而是使用乌冷或头带。这座清真寺的土地支柱还体现在人们在里面做礼拜的宗教传统主义。每次集体祈祷之前，总是有赞美诗或乌罗乌罗或哼唱，就像教啊赞美诗一样。土地之处在以整个周五祈祷系列都是在会中中进行的。萨卡东尔美杜莎兰清真寺仍然保持着不使用过银剂的传统，有神明全理员同时常住的祈祷声在这座清真寺里听起来仍然非常响亮和悠扬。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是通过短波波段3326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3326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ce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紧紧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德来托于 Indonesia 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30。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维雷伯被评为世界第二美丽的钻庄。听众朋友，维雷伯是位于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岛的一个边缘钻庄，作为世界上最好独独的钻庄之一而受到世界的关注。该钻位于海拔1200米左右，位于神秘的山林之中。维雷伯的特色不仅在于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还在一起转动建筑的独特性，其人民的生活仍然保存得很好。东路萨登加拉旅游局表示，名为 The Spectator Index 的国际调查机构已将东路萨登加拉省曼格莱县的维雷伯钻洞村庄并为2024年世界第二美丽钻庄之一，近者的德国罗登堡。记住朋友，东努萨登加拉旅游局代理局长 Johnny Lirohi 表示，观众者书公布了他们对世界上一些村庄或小镇的调查结果。这些村庄或小镇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和文化之美。维尔伯是一个海拔1100米的村庄，作为金山的环保，该地区的居民估计只有1200人。这个砖庄由七座砖洞的条形房屋组成的，本身就是一个景点。维雷伯也于2021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记住朋友，之前苏梅岛还获得了世界上最美丽岛屿的称号。维雷伯岛和苏梅岛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地点，得益于东努萨登加拉各特西旅游发展的理念。这一未来以设计为基础的旅游发展，旅游业的相关。听众朋友，今天无言录制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尼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使用方言的歌曲。这支是使用巴布亚语言的歌曲，题为《Emambo Simbo》。《Emambo Simbo》歌曲是一首欢乐之歌，带着乐器的节拍、相互碰撞的声音和管弦乐队的声音，带来了欢乐的气氛。Emambo Simbo 这首歌非常简单，各自重复。Emambo Simbo 讲述了与十三的儿子 Mambo 重逢的父亲的喜悦的故事。父亲在村子里进进出出寻找孩子，直到在森林中央找到了他的儿子。随后大家载歌载舞，欢乐地庆祝这次聚会。当听到 Emambo Simbo 歌曲时，有经听到他的人加入到欢乐的气氛中。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来自巴布亚的歌曲 Emambo Simbo， 由 Edo Kondologit 和 Erwin Gutawa 的管弦乐队演唱的，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柯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来 Foreign Indonesia。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130。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